秘密山，改变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别再抗拒，顺服于生活之流吧。你无法阻挡波涛，但你能学会冲浪。在物理世界当中，隐藏着一个无所不在的事实：改变。白昼变为黑夜，黑夜变为白天，夏天变成秋天，冬天随之而至。在这一刻，你体内细胞全都在改变。事实上，宇宙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变的，改变是无法避免的，因此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持久，都在不停的改变，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长久的保持原貌。大自然必须不断改变，但它并不抱怨。你能想象大自然说：“你晓得的，我厌倦了每年要经历四季，累死我了。我想，今年我要省掉冬天、春天和秋天，在夏天里多待一会。或是我的头晕得慌，因为这些行星一直在旋转一圈又一圈，我需要休息，我要休息一两个礼拜，暂时不转了。不。”生活的韵律会一直延续下去，用不断改变的接续，用神奇的转变持续下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人类对改变抱持不同的态度，有时我们并不喜欢它。事实上，无论我们多么有必要踏上新的路径，我们还是竭尽全力来抗拒变迁，试图保有原来的状态。以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则关于改变的故事。吉米的宠物是四条金鱼，就是他的父母在他九岁生日时买给他的。每天晚上睡觉时，他会看着细腻金黄色的鱼儿在小小的玻璃缸里游来游去。有一天，他发现缸里的水看起来有点浑浊，玻璃缸蒙着一层薄雾。吉米的妈妈向他解释说，这是正常现象，金鱼缸需要清理的。吉米晓得怎么清理鱼缸，他看过朋友洗鱼缸，他把澡缸放满冷水，温柔地把鱼缸放进去，直到四条小鱼从污浊的鱼缸里游出来。接下来15分钟，吉米把鱼缸刷得干干净净，最后鱼缸都清好了。吉米在澡缸旁跪下，准备把金鱼捞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一股奇怪现象。虽然澡缸有四寸尺长、三英尺宽，四条鱼仍然留在吉米摆下鱼缸的位置，一条跟着一条绕着小圈子游。妈，来看金鱼！吉米的母亲走进浴室，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金鱼为什么在澡缸里还是绕着小圈子游呢？妈妈微笑地看着儿子，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在澡缸里，他们以为他们还在家里，还在小小的玻璃缸里，他们已经习惯了那边。你我跟吉米的金鱼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我们有机会去改变、去成长，我们仍有可能留在原地，留在原有的界限里，绕着原来的小圈圈过日子。我们选择熟悉，未必不熟悉；我们选择现状，避开新事物。我们留在令我们自在的舒适区里，不愿意冒险，跟着变化起起伏伏，让变迁迫使我们面对未知。有时，当生活的环境把我们带入变局，像那些金鱼一样，我们会顽固地抓住原有的环境跟已经来临的变化作为。大多数的人是怎么抗拒变迁的呢？我们尽量创造稳定、安全以及掌控全局的感觉，努力让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变得井井有条，可以预测。心想：好吧，首先我要找一份好差事，然后找一个恰当的伴侣，生小孩，希望能买栋漂亮的房子，那么一切就妥当了。往后的岁月里，我会尽力维持它，直到去世。我们紧紧依附着可以预取的例行事务，借着它来界定自己的生命价值。我们要这样过节，要到这个地方度假，要到这个时间吃晚餐，这是现在流行的，那些不是。还有，拜托不要给我惊喜，我不要任何惊喜，我要保持美好平静的现况。有多少次你听到别人讲这些话，或者连你也这么说？我不要剧烈的改变，一切都很好，就跟平时一样。 生活哲学，他主张生活的目的就是不计一切代价，只要避开改变就好。我们蹑手蹑脚的走过人生，直到离世。我们希望不要搅乱任何情况，也不要把任何事情看得太清楚，免得自己必须有所改变。你是否拼命留在舒适区里？你是否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靠着同一边睡？我猜你是。想象一下，今天上床时走进卧室，发现你伴侣睡在你的位置上，你为什么睡到我这边来了？你愤慨地问。伴侣若说他决定从此以后都要睡这边，你或许会勃然大怒地答道：但是这边是我睡的，我没法在另外一边睡。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总是睡在同一边呢？是不是因为另一边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不，就是因为你惯睡的这一边属于你，它是你的舒适区。要是把它夺走，即使只是移动两寸，你也会觉得非常不自在。舒适区究竟是什么？简单来说，它是你习惯待在的位置，习惯扮演的角色，它是你所习惯的一切。它是你脑里的小圈圈，你的舒适区包含了你所熟悉的一些事物，从日常生活的例行事物到你习惯相处的某些人。它也涵盖了你的情感习性，例如你在亲近关系中是否会表现开放的态度，你对自己和别人是否诚实等等。每一天你或许都可在小处体会到你是多么强烈的依附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有人把车停在你办公室的车位上，结果或是你把车停到别的地方，这点令你愤怒。有人把你桌上的东西重新整理过，你就会生气。你把巴士、戏院和教堂里某个位置认定是你的位置，要是有人住过那里，你就会觉得困扰。你在健身房里有固定使用的某台机器，有人若加以占用，让你不得不换到另一台机器前面运动，就会觉得不高兴。当然，在生活中创造让自己舒适的环境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当必须有所改变时，我们还是会紧紧地依附在舒适区里，抗拒必须采取的新走向。这时我们往往会有这种反应：哦不，一切都是这么顺利，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事？这些想法反映出我们对改变的态度。情况改变时，我们的反应往往是不安、抗拒，甚至是愤怒。当然，我们会面对更多的改变，所做的改变越重要，我们越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生活失控了。我们在这场保有持续性、稳定性的战争中落败，而在我们之外的某种力量打赢了。你花了多少力气让自己留在舒适区里，努力保护自己，不必在生活中做改变？或许比你愿意承认的还要多。结果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让自己成长，因而破坏了自身的进步，自己的快乐。我们变得僵化，没有弹性，冥顽不灵。当然，那时我们会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想体验热情，却再也感觉不到。为什么爱情变得如此无趣？为什么有时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我们从未怀疑，就是因为我们拼命维持现状，不让生活往前变动。以下是第三个生活原则：秘密三，改变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别再抗拒，顺服于生活之流吧。当我们试着维持现状，通常会落到一个下场，就是紧紧抓住不该抓住的人事物，对于变圈的可能性视而不见，他们却明明白白的摆在眼前。你看过50、60年代那些可笑的科幻电影吗？这些电影大多描述外星人侵略地球的经过。我还记得一幕，一个所谓的外星人通常穿着似乎是用锡箔纸做成的戏服，他站在飞碟旁边向惊慌的小镇居民走去，然后他用很重的鼻音宣布抵抗是没有用的。秘密三要讲的就是这一点，抗拒改变就是在抗拒生命的自然运动，抗拒生命追求扩展与开展的自然倾向。抗拒改变就是要让生活停留在原地，没有任何事比这种做法更为反自然。这就像是要河水停止转动，要大海不再汹涌，或者要你的身体停止呼吸一样，这叫做死亡。只有在死亡状态下，你的和你的生活才会毫无改变。让生活顺畅无碍、一成不变，等于选择走上死亡之路，而不是走向生命的大道。抵抗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改变 变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它都会降临在我们身上。事实上，我们越奋力抵抗，就会给自己跟别人带来更多痛苦。秘密三主张，不要拼命让一切事物保持原状，我们应该停止挣扎，别再跟生活的流动力量作战，学习顺服于它的水流。读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哦，你是对的，芭芭拉，我晓得有人在抗拒生活的韵律，就像你说的那样，但是我没有，我真的在追求成长，我已经努力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要问的是，你说你在追求成长，但是你真的在做吗？一切的成长都包含了改变，一切的改变都会向我们的稳定感提出挑战。所以你是在追求稳定吗？我想到一位中年女性的故事，她一直过着保守审慎的生活，她发现自己很忧虑焦虑，生活婚姻全无热情，经过长久的抗拒，她决定放弃，去寻求心理咨询的协助。接受治疗的头几个月，她的情况很好。这位女性提出生活的许多问题，仔细倾听治疗师的建议，她勤奋地做完治疗师给她的功课，阅读某些书籍，甚至参加某些共同讨论的团体。有一天在会晤中，治疗师要这位女性谈谈接受治疗以来做了哪些改变。改变？这位女性答道，她的声音带着困惑。是的，治疗师继续说，你的行为态度，你跟丈夫或孩子沟通的方式，有这些地方有些什么改变？什么改变？我没有做任何改变。治疗师深深吸了口气，然后说，亚当斯太太，如果你没有做任何改变，你为什么每个星期来这里呢？因为我在追求个人成长，我想影响自己，可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真的要改变。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协助某人或某对夫妻时，对方好像真心要追求成长，可是当我建议他们改变时，他们却做出同样的答复。你要我做改变，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同意改变自己，我说的是我同意影响自己。当我面对对方这种态度，我总是感到惊讶，然而我完全了解这种心理。我们都喜欢成长这个概念，但是我不喜欢做改变的念头。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条件的成长。只要我不必在生活的重要层次做改变，我就愿意成长，愿意影响自己。只要我能留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我就愿意成长，愿意影响自己。只要我不必重新评估婚姻、工作和个人习性，我就愿意成长，愿意影响自己。生活的目的不是让每一件事情井然有序并维持原样，这不叫活着，这叫停滞不前或死亡。让生活维持稳定，不肯迎向改变，就会招致痛苦。我们不敢信任自己的翅膀，我们用羽毛覆盖它、整理它，却不敢拿体重压上它。我们总是紧紧地攀住漆木。想一想，如果你站在悬崖的边崖，看到对面有一大片悬崖，你也想到那里去。你知道再也不能停留在原地，知道自己已经浪费太多时间站在这里。你知道跳过去的时机到了，就在你认为自己准备好要跳的时候，你往下看，看到了两座悬崖之间宽阔的深渊，这使你心中充满恐惧。你害怕坠落，害怕体能不够好跳不过去，害怕到了那里改变主意却没返回来，害怕这一跳就抛下了心爱的某个人或某件事。你的心低声地说出你的梦想，它提醒你说，无论对面有什么事物在等你，你还是非常渴望到那边去。如果你停留在原地，你永远不会快乐的。这件事你拖得太久，你看着别人从一边成功地跳到另外一边，跳到属于他们的悬崖上，他们呼唤你，要你赶快过去，但是你能站在原地动弹不得，满心恐惧，无法就此一跃而过。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许多次站在上正的悬崖上，我们晓得自己必须跳到对面的悬崖上。这里的悬崖代表过去的你，过去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的地方，自知必须辞掉工作，应该结束感情，必须克服的某种坏习惯或上瘾的行为。那边悬崖代表你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想拥有的那种成就，一直追求的梦想或事业，一直想得到的那种爱情，一直想承担的那种风险。每次你面对这些生命中的悬崖，你就 有机会成长，成为比昨天的你更好的人。但是为了追求成长，为了一跃而过，你就必须改变。大部分人就是卡在这个地方裹足不前。无论任何时刻，只要我们冒险去做改变，变得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就进入了未知的领域。我说的不只是承担很大的风险，例如创业或结束一段感情。你的向前一跳或许不至于让你受不了，但是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从向来不对丈夫表示你需要什么，到开始表达自己的感觉，从扮演幕后工程的雇员，到要求老板让你负起更大的责任，从生性害羞安静到主动交朋友，从一直保留高中时代的发型换成另外一个发型。当我们考虑要不要向前跳时，害怕是否是正常的反应？当然是。这里的悬崖代表你的舒适区，即使你在这里很不快乐，例如困在没有发展的工作里，或是在不愉快的爱情里受苦，这里仍然是熟悉的领域，你会把心熟悉的诠释的安全。不要跳，他警告你，你可能会受伤，谁晓得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要冒险呢？留在这里至少比较能够掌握状况。在阻碍成长的方法当中，抗拒变化是最常见最致命的一种方法。对于成长来说，改变是必要的，无法避免的。在前一章我们谈到秘密二，生活的目的是成长，成为你最好的模样。秘密三在逻辑上延续秘密二的想法，他主张成长机制就是改变的过程。说的再简单一点，如果成长是一条你想要走上去的道路，改变就是你必须使用的交通工具。坐在车上虽然有时觉得不舒服，却不代表你应该要下车。当我们走过人生，怀着不自觉的念头，只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成长，我们就让自己丧失了许多美好的祝福与奇迹。在恐惧的另一头，他们在等待着我。无论你是否准备妥当，变化马上就要来了。要彻底的活，彻底的清醒，做个彻底的人，就要不断的被扔到窝巢之外。有时你明知必须往前跳，却没有这么做。你站在这边的悬崖上，思考你必须做的改变，袒露你想冒的风险，但是你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你等待的越久，就觉得越难受，越难决定跳过去。有一天，你的生活突然发生了无法控制的事情，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许你一直避免跟伴侣分手，突然间他主动提出分道扬镳的要求。也许你一直想鼓起勇气辞职，却突然被炒鱿鱼了。也许你一直告诉自己要多休息，把自己照顾好一点，却突然发生了重病。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在被迫做改变，而这些改变是你花了很大力气来抗拒的。这就是生活的演变性本质。他主张一切事物必须不断成长与改变，好让自己存在下去。看着你站在悬崖边动弹不得的样子，心里想：他花了太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个可怜的女孩需要帮助。突然间，似乎有一只宇宙的力量的靴子出现，把你踢出去。在等待，在待的一瞬间，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已经飞到空中，离开你的舒适区，投入了未知。靴子十分熟悉，我谈到我自己，我的臀部有许多靴子留下的痕迹，许多次我被推出去，被迫经历我一直在逃避的改变。关于这只靴子的做法，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它不过就是恪尽其职帮助你成长。成长与改变有两种方式，所有的成长和成就都包括承担风险，所以要从一片悬崖跳到另外一片绝壁，离开你的舒适区，至少是暂时的，一跃而过，投入未知。一，你可以选择去成长，去改变。二，你可以被迫去成长，去改变。秘密二和秘密三告诉我们，生活的目的是成长，因此改变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你不主动选择成长和改变，你才会发生什么事？宇宙力量会帮助你做改变。必须了解，没有第三选择，你不能选择不成长不改变。不成长不是一个选择，你会成长，因为这就是你活着的目的。问题在于如何成长，你会心甘情愿的成长与改变吗？还是一路上大吼大叫拳打脚踢，痛苦的完成成长与改变的路？ 就在我写到这个章节时，我接到好友电话，这位女性几年来一直陷在一份不健康、不快乐、频频分手和复合的爱情里。对方以最恶劣的手法利用她、苛待她、爱她的朋友，看着她的健康、快乐和幸福逐渐损毁。因为这个男人使她在情绪方面逐渐虚弱下去。我们一次一次的听她抱怨，讲述着自己有多么悲惨，我们总是要他跟他分手。他平时是个聪明人，但是他不肯听我们的话，也不肯倾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当我听到朋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可以料想他想要说什么。他离开我了，巴巴拉，他用颤抖的嗓音说，就这么走了。他甚至不要我跟他联络，我打电话来是要告诉你，你对他的看法一直是对的。我们谈了一回，我尽力表现得很有爱心，很支持他。可是你知道我心中暗暗在想什么吗？感谢老天，宇宙的力量终于插手了，踢了他一脚。我的朋友自己没有勇气和力量跳出这份具有毁灭力量的感情，所以某个比他伟大的力量决定接手，把这个男人踢出他的生命。当然我为他的痛苦感到难过，但是在忧虑的心情底下，我觉得兴高采烈。他自此不用再站在这个腐朽的悬崖旁边，他还有好多事要做。然后他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能用一个糟糕的借口忍受这么差劲的情人，但是至少他已经被迫放手了。我深深相信这位女士有一天会回顾过往，感激踢踏这只靴子，她亲切地把她推离了这个不健康的环境。宇宙的力量已经答应要让她得到快乐和成长，这股力量远远超过他的意愿和能力，他无法为自己做到这些事情，但是他替他完成了。这份礼物给了一种非常美丽、深刻、动人、令人安心的感觉。当你抗拒命运为你准备好能够救你一命的改变，拼命抓住原有的悬崖时，这股慈爱的成长力量能会坚持推动他的任务，引导你走向更多的快乐和自由，找到方法帮助你飞上天空。想往前跳又觉得自己没准备好，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听听别人被踢出去的经验令人感到安慰，而且对你有好处，不过你可能还是希望自己跳过去。当你终于决定要跳了，要顺服与改变，却感到自己还没准备好，这时该怎么办？如果你一直想要做某件事，想要做出某些改变，却总是被自己的抗拒卡在这里，以下章节会许对你有帮助。下面提出四个常见理由是你对自己说出证明自己尚未准备好，因此不能顺服于变迁的原因。同时它还包括面对改变的四种错误想法，以帮助你抛开束缚往前要见的四个真理。理由一，我还是很怕，所以我一定还没有准备好。我想辞职，真的我很快会这么做，只是我还没有准备好。一想到要辞职我就觉得不自在，等到时机对了我会晓得的，因为那时做这个决定就不会这么的困难了。我知道我该离开丈夫，他永远不会戒酒的，我的生活悲惨极了，可是我还没准备好。光想到要一个人过我就怕得要死，万一孩子恨我，后悔了他们的生活，那该怎么办？错误，我们对不敢往前跳的恐惧做出错误的诠释，以为这种感觉就是还没有做好准备。恐惧并不表示你尚未准备妥当，它只意味着你是反而对未知感到不自在。真相，如果你要等到恐惧消失才愿意做改变，你可能要永远等下去。理由二，我需要更高的自信才能采取行动。我真的想要自己创业，可是我没有足够的自信，如果再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也许我会觉得更有把握，更有勇气去做。我晓得我应该跟男朋友分手，因为好几个月以来我们的感情已经变得糟透了，可是我没有足够的自信，我不相信我可以找到别的男朋友。要是我多给自己一点时间，那我习惯分手的想法，也许我会更有把握。错误，我们把缺乏自信不敢做改变错误的诠释成一种征兆，就是我们还没有做好改变的准备。你缺乏自信完全来自于你正冒险投入新的领域。真相，不采取行动就永远不到真正的自信，无法相信自己真的有本事做到这件事。理由三，现在时机不对，不适合采取行动。我知道我必须跟丈夫谈 星期就要来看我们了，我会很快开口的，我真的会，但是不是现在。我想写一本小说，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但是现在不是当作家的时候，市场上的主题相同的小说太多了，我应该等几年，等到需求比较大的时候再开始。错误，我们告诉自己说现在时机不对，不应该往前跳。借着这种说法，我们把恐惧改变的念头隐藏起来。冒险的时候，你当然不会觉得时机恰当。真相，只有在鼓起勇气去做改变，体验改变带来的益处之后，你才会觉得时机对了。因为届时你的恐惧就会烟消云散。理由四，反正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想变。我知道我一直想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服装店，可是我最近一直在想，或许我不像自己想的那么投入，一定是朋友的成功经验让我对这件事情那么兴奋。我不确定这件事真的适合我，或许我应该继续做眼前的工作。我晓得我一直在讲我必须离婚的事情，我的丈夫跟我没有任何的共同之处，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性生活了，但是也许是因为我不切实际，婚姻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感情还不算太佳。我的意思是性生活有什么重要呢？或许我可以就这么快乐的过下去。错误，当我们害怕改变时，我们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我们真的不想做改变。真相，在你看到新的道路把你带到何处之前，你一定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走对了路。多年来，我看着自己的心抗拒改变，看着自己用这些貌似合理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让我停留在原地，留在舒适区里。我并不是主张你应该从明天起就无条件的做出任何改变，实现你想做的事情。可是若你来回徘徊思考是否要完全一样，这些理由你听来又很熟悉，这时你或许可以运用到我列出的真相，引导你走出恐惧的迷宫。顺服与放下的强大力量，我们可以不必眼睁睁的看着脚下的地毯被抽掉，而是学习在移动地毯上跳舞。我们该如何停止抗拒，如何松开手，不再坚持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顺服与生命的韵律。难道这不就是改变令人害怕的地方？我们害怕未知，不敢往前跳，因为不知道对面悬崖有什么东西在等着。至少我了解这边悬崖，至少我熟知我的痛苦、不快乐和不满足。可是如果把这些抛在身后，谁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每一次面对改变，都要经历同样的难题，必须面对这道鸿沟、这份恐惧、这种未知。我想创业，但是我得先把眼前的工作辞掉。我想要建立一份崭新、健康的感情，但是我得先跟现在的男友分手。我想买一户新屋，但是我得先把现在住的房子卖掉。